这里是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国国际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2013年11月5日德国之声中文网音频节目。今天我们将关注以下内容：中国红色政权捍卫者习近平，中国是否能够打破经济瓶颈，德国能否向斯诺登提供政治庇护。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时事焦点
Journal。
评论人士认为，习近平上台一年，其身上毛泽东、邓小平的影子交叠，形成强硬的红色政权捍卫者形象，这也预示着中国政改希望不大。
自去年11月15日习近平当选为中共总书记至今已近一年时间，执政之初他频频做出反腐、一线治国等表态，曾引公众充满期待。其后，习近平于去年12月的新南巡内部讲话曝光，其中谈及前苏联解体历史时，习近平发出竟无一人是男儿之语，来表达对苏共政权垮台的惋惜。今年1月5日，习近平在新晋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18大精神研讨班上发表讲话，明确提出两个不能否定说，既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5月7日，中国官媒《光明日报》发表中共意识形态部门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副主任齐彪的评论文章中表示，习的两个不能否定进一步明确了中共历史，巩固中共执政根基的要义。该文还披露，习近平在当时强调，在做第二个决议时，邓小平坚决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重大意义，指出如果当时全盘否定了毛泽东同志，那我们党还能站得住吗？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还能站得住吗？站不住就会天下大乱。两个不能否定说曾在当时引起讨论热潮。评论人士认为，习近平的讲话透露出一种信号，习是毛泽东的红色接班人，习要坚持一党专政，以及是非不重要，党不能倒。今年4月20日，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表示，每个人都应该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随即开启了中共当局一场长达一年旨在打击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享乐主义的群众路线运动。评论人士认为，此运动和毛泽东发起的延安整风运动有相似之处。2013年7月，习近平至河北西柏坡中共传统爱国教育基地调研时，重提毛泽东的名句“两个务必”。另外，他还对照毛泽东曾提出的“六不”谈论当前中共党风问题。美国詹姆斯敦基金网站7月12日发表文章指，习近平迄今已清楚表明了自己的政治倾向和政治偏好，他推出了一项毛泽东风格的整风运动。2013年8月19日，纽约时报在报道中指，中共当局于今年4月底通过习近平授权发布了9号文件。北京资深媒体人高瑜早在今年5月德国之声的北京观察中也曾披露，该文件对中共当前在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危机提出警示，将民主与宪政理念、普世价值、西方倡导的媒体独立和公民社会等列入其中。2013年8月20日，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在全国的宣传会议上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工作。10月8日，中共党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的长文，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就习近平的819讲话进行示意。他表示要坚持党性原则，必须坚持党管媒体原则不动摇。从两个不能否定说到819讲话，网友和舆论曾惊呼文革回潮。中国学者、国务院农村发展中心前研究员姚坚富向德国之声表示，在习近平的身上，政治左行、经济右行特征明显， 一年间交织着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影子，而毛泽东和邓小平无论治国策略、政见有多么不同，共同之处就是共产党专制的维护者，因此习近平也延续了他们共同的特质，成为红色政权的捍卫者。
他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大旗，表示他是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接班人，他是中间偏左或者更左。总的看来，一年是经济还在改革，我相信三中全会会出现经济改革的新的或者是深化的措施。政治上可能还是维持左的路线。
中国政治学者、人民大学退休教授冷杰甫就此接受了德国之声的采访。他表示，透过习近平执政一年的表现，与他上台之初的表态不尽相同，在意识形态方面似有回归毛泽东时代之势，这也让公众对他有很大的质疑。
习近平开始走马上任以后啊，大家对他很期待，他所表示的一些态度呢，大家还是很支持的。过了的时间不太长，他这个说法上的有变化，这个变化呢，就怀疑他好像是很有回到毛泽东一个时代的一种那种思想意识形态，回到这么一个轨道上去了。不相信宪法能够解决什么问题，还是实行一党专政，实现共产党这样一个家长式的领导这样一个办法，现在就是处在这样一个状况。
冷杰甫也指出，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夕，中国官方公布智囊机构、国务院发展中心提交的“三八三”方案，有可能成为习近平接下来的主打改革路线图。十月底，这份方案首次公开，其中包括集体土地制度改革、金融改革、行政改革等。但冷杰甫认为，习近平执政一年定下的基调表明，政改难行，而其他改革都难缓解当前不断涌现的社会矛盾和问题。
他现在抓的中心工作，抓到三中全会改革，又不是给三八三吗？不是给三八三方案吗？忽略了当前这个社会危机，这样就发展下去啊，我觉得这个很难预料会出现什么情况。
中国的新一届领导班子背负着沉重的压力，经济的增长步伐明显放慢，过去的老方法显然已经失去了效用。中国是否能够迈上下一个发展台阶，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国家呢？堆积成山的种种问题依然悬而未决。
在一处建筑工地，起重机正施展铁臂，把钢架放送到建筑物的各个位置。这座还并未完全竣工的大楼的主建筑已经清晰可见，位于浦东金融区632米高的上海中心大厦将会是世界上第二高的摩天大楼，它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标志，还是马上会变成中国经济危机的象征呢？中国持续不断的建设热潮引起了很多人的质疑，该国水泥消耗占到全球总量的约 50%， 而全球约 60% 的新电梯都被安装在中国。尽管市场上每年有数百万栋新楼楼盘的出现，不过像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每平方米的房价还是以平均每年 20% 的幅度上涨。有专家发出房地产泡沫将会破灭的警告。建筑项目在 GDP 总量中的占比约有一半，这些项目指的是房地产和基础设施项目上的建设投资，其中许多项目的资金都来自于银行给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贷款。上海的经济学家潘英利认为，这种形势的问题会越来越严重。
宏观方面呢，就是恐怕就是一个金融风险的防范。那么这里集中在两块，一块就是房地产泡沫，现在是比较大的。另外一块呢，就是关于地方政府债务，那这两块呢，都可能会涉及到银行信贷，对吧？那么银行信贷，假如这两块出现大的问题呢，就会把银行体系拖累银行体系，所以这也是目前需要针对的需要治理或者是要应对的一个问题。
中国的经济已经陷入困境。曾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房地产和出口行业都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国有企业大兴土木，那时的劳动力廉价，而环保问题则全然不在考虑的范围之内。可是这种商业模式逐渐的玩不转了。中国现在的房地产明显供过于求，同时还存在着劳动力减少和用工贵的问题。环境污染问题也让中国的吸引力大打折扣，负债情况变得越来越严重。虽然中国全年经济增长仍然达到 7.5%， 可对于有着追赶需求的新兴国家中国来说，这个数值不高，并且如果不实行改革化，这个数字有可能还会出现明显的降低。有专家表示，内需才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新主力，应该扩大内需达到刺激经济的目的。上海的经济学家潘英利认为，与此同时，政府也应该遏制国企的力量。
一个呢，就是说央企的利润以后要划拨给国家社会保障基金，因为你这个全民所有，对吧？那么你这个利润你都要回报啊，要给全民回报啊。那么他可能用来积累这个社会保障，不是也有缺口嘛，对吧？来填补这个缺口啊。这个呢是从这个利润，实际上还涉及到一个现在提出来的央企的这个股份是不是进一步加大它的市场社会化。社会化就是国家是不是还要控股，对吧？控股然后你国资委管你又不到位的，对吧？国资委你又没法去经营管理，对吧？然后这个就变成一个庞大无比的一个东西。有很多还是可以开放，包括铁路啊什么民营的也可以来经营啊。
中国并不缺少改革建议方案，并且改革的基本方向也十分清晰，刺激内需，增加服务业，扶持私营企业，减少房地产，放低出口业，减少国家参与。北京传来的信息是，在即将举行的18届三中全会上将就改革做出决定，而中国的这次改革是空前的。然而改革有悖于强大的保守派的利益，观察家们认为，国有大型企业和那些从现有体制中获益的包括家属在内的政治高层都属于强大的保守派势力。法国兴业银行香港分行经济学家姚威认为，人们不应该对这次会议抱有过高的希望。他说，最有可能做出的决定就是对金融市场的自由化，其他的话题还需要时间。基本上的原则是，我们不应该对这种党代会抱有过多的期望，这不是一个讨论细节方案的地方。如果能出台一个粗略的改革议程就相当不错了。
斯诺登暗示可以在德国接受有关美国国家安全局的问讯，不过这在法律上将怎样解释？德国国内一些政治家甚至要求向斯诺登提供政治庇护。
揭秘者在避难中的生活可谓节俭至极。斯诺登不仅想念家人和朋友，他说生活中的许多小东西也都缺，比如他最喜欢吃的一种玉米片，俄罗斯就没有。这是他对《南德意志报》记者歌茨说的一番话。歌茨于上周四同联邦议员施特吕伯勒一道在俄罗斯会晤了斯诺登。斯诺登在一份施特吕伯勒带回的书面声明中说，他愿意在德国就议院调查委员会的问题作出答复。在德国接受审讯，这一周前最多不过是理论上的探讨，现在却进入实践的程序。然而，这样一来，斯诺登就有失掉在俄罗斯避难身份的可能。如果他从德国回到俄罗斯，还必须重新提出避难申请。对许多德国政治家而言，斯诺登应就此在德国获得政治避难。德国联邦议院科研服务部提供的一份鉴定称，绕过美国同欧盟国家签署的引渡协定，只有在发生如下情况时才可行，即有关人士受到政治惩罚。在斯诺登一案中，这一点可以奏效。德国联邦议院副议长、绿党籍政治家罗特对德意志电台说，如果斯诺登可以自由来到德国，受到德国的接纳，并成为证人，对我们而言是一个良好的信号。 《明镜周刊》在该期登载了50位德国名人的呼吁，希望在德国闻讯斯诺登。他们当中包括前金民盟秘书长盖斯勒等。德国左翼党主席利克辛格要求，如果斯诺登在德国作证，作为回报理应向他提供政治避难。他说，我想斯诺登为澄清事实做出的贡献大于任何一个情报机构。他对德国电视二台说，假如斯诺登是中国人或者是俄罗斯人，他早就获得政治避难身份了。但斯诺登是美国人，接受这样一个揭秘者，便意味着违背上述引渡条约，并公然在外交上挑战美国。于是，默克尔总理对斯诺登事件不做任何表述，便是意料之中。金民盟议院总干事格罗斯布鲁默对德国媒体表示，他更愿意在目前法律允许的框架下在俄罗斯问讯斯诺登，而不是向其提供政治避难，原因是他并没有受到政治迫害，而只是法律追究，而后者无法享受德国基本法赋予的权利。他说，因此在俄罗斯问讯斯诺登更有意义。他认为议院调查委员会可以派代表前往莫斯科审问斯诺登。周六，克里姆林宫已表示，斯诺登只要愿意，可以自由地在莫斯科同任何人会面。作为寻求司法协助，德国总检察长也可以亲自前来审问，但需经由俄罗斯方面的批准。德国联邦内政部对路透社表示，从理论上说，问讯可以通过视频进行。除政治避难，斯诺登在德国拘留并非无从想象。德国拘留法第22条规定，联邦内政部或他所指定部门可以以维护联邦德国政治利益的名义而宣布接收某人，而问讯斯诺登完全可以作为维护政治利益来解释。不过，即便如此，也将对德美关系造成负面影响。今年七月，美方以未雨绸缪预先向德国提出逮捕请求，为的是防止斯诺登在德国有所行动，但这一请求还没有受到联邦司法部的答复。斯诺登前往德国，虽然政治上如同走钢丝，但从法律角度而言，在特殊情况下则是可行。如果真的成行，斯诺登的个人喜好也将如愿以偿，他爱吃的玉米片在联邦德国该是不难找到的吧。
湖南邵阳64学生罗西司法考试通过后，因政治背景被湖南司法厅取消考试成绩。罗西就此提起行政诉讼，一审败诉后，罗西再上诉，今日二审开庭，罗西抗议法院违法，愤而退庭。
湖南邵阳曾参加八九民运的64学生罗西，在2012年中国司法考试中顺利通过。按照中国法律的规定，其考试成绩可以获得 A 级法律职业资格证书。湖南司法厅因其参加过八九民运，被判过刑为由，取消其律考成绩。罗西认为当局对他进行政治迫害，遂对湖南司法厅提起行政诉讼。今年八月，经过七个月漫长的司法程序后，该案在湖南长沙芙蓉区法院开庭，法院判罗西败诉。罗西当庭抗议并表示将上诉到底。现年44岁的罗西在1989年时为中国人民大学学生代表，曾参加天安门游行和绝食抗议。六四事件后被判监入狱，出狱后曾逃至海外，归国后在其家乡湖南新宁县的一所中学做校工，被国保部门长期监控。截止目前，中国当局对和六四事件相关的诉讼一律不予受理，因此外界称罗西的行政诉案为八九人士诉讼第一案。10月25日，罗西及其代理律师唐吉田受到长沙中级法院通知，二审于11月4日开庭。罗西在接该案主审法官周文电话时，表示希望法院依法独立审理，周文亦曾表示抵制一切干预，依法判决。据悉，开庭前欲前往长沙中院参加旁听并声援罗西的多位民主维权人士遭当局控制。11月4日的二审开庭中，罗西和代理律师唐吉田抗议法院存在严重的程序违法之处，因而退庭。 罗西和唐吉田分别向德国之声介绍了二审庭审的情况。罗西表示，
在开庭之前，我们向那个正月提出控告一审法院的法官枉法裁决，二审法院呢不做回应。庭审之前，我向二审法院提出要调取有利于我这一方的证据，聘县国博大队就出示那个证言。二审法院呢，在我的那个申请调取证据的那个请求也不做回应，就在对方就是被上诉人那一方那个律师和那个出庭的那个人在法庭没有对他们身份进行调查。我认为那法院应该跟被上诉人有利害关系，我们要申请审判长回避。当审判长很霸道，就直接说驳回。我认为二审法院是既要霸道，比一审法院还霸道。我就不停的抗议，我就反驳说，你这个法庭已经失去合法性，是一个非法法庭。
唐吉田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认为，长沙市中院存在程序严重违法之处，因此已丧失主持法律审理的资格。
罗西和我们就退出他这样的一个法庭，因为再继续做下去也没有意义。他自己公然的违法，还不纠正，还要呢以逐出法庭或者说书面审的方式来对我们进行威胁，那么实际上他这个法庭呢已经站到了被上诉人一方，从形式到内容看不出来有多少公正的这样一个迹象，所以我们退出其实也表明我们一种立场，我们只配合合法的法庭和法官的工作，不配合呢违法的法庭和法官的工作。一个要什么样的结果，这个我觉得并不重要。
唐吉田也认为，像罗西诉讼湖南司法厅这样的行政案，法官并不能主导案件，背后有政法委等权力部门定下基调，再透过法院的程序来给出既定的结果。而罗西案的一审二审法院连表面上的司法程序都不愿意再维持。罗西也向德国之声表示，自己之所以在这个案件中竭力维护自己的权利，也是因为他身上特殊的八九一代的背景和标签。这一代人因为其政治背景，很多当年的民运参加者都承受了当局在各方面给予的控制和压力。
已经六世纪过去二十多年了，说中共是对我们进行政治迫害，也不是关系了我一个人，是关系六十一代人的命运，是吧？
唐吉田也认为，习李新政已届一年的时间，原来公众期待可以松动的六四问题毫无解冻迹象，于国家是一种民主方向的无望。于个体命运来说，有理想有正义感的一代人在这个国家无法自由的生活。除此之外，这个案例依然成为对国家司法体制的检验。当政治权力成为司法的最高准则时，中国的法律并不能成为罗西们维护合法权利的武器。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语媒体看中国
Presseschau。
各位听众，德媒相信新疆军区司令员被解职一事与天安门1028事件有关，导致五人丧生的北京天安门1028袭击事件发生一周后，中国官方媒体11月3日报道称，新疆军区司令员彭勇已不再担任新疆自治区党委常委。11月4日，南德意志报时政栏目上的一篇署名文章指出，中国领导层将此次发生在天安门金水桥边的袭击事件视为挑衅，企图破坏稳定。维族人和官员们双双成为当局不惜一切和谐维稳政策的牺牲品。
官方的新疆日报在报道彭勇被解职时没有说明理由。观察家相信，此举表明党的机器已开始寻找可以将责任推到其身上的责任人。发生在首都新藏的袭击事件使中国的安全机器处于尴尬境地。政府一心一意求和谐与稳定。2013年连续第三年为国内安全拨出高于国防的约值930亿欧元的经费。天安门广场是中国保安措施最严密的地方， 突厥族维吾尔人的家乡新疆则是西藏以外受到最严格监控的地区。新疆冲突非自今日起，维吾尔人因北京主导的资源开发和汉人的大规模迁徙感觉受到排挤，尤其是2001年9月11日事件以来，北京以伊斯兰恐怖组织的存在解释新疆的暴力冲突。
2002年，美国和联合国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组织列入恐怖主义组织名单，人权观察家称此是一个丢人的决定。美国后来也从名单上撤下了该组织，几乎所有专家都指出，他们无法想象该组织如中国当局所称的那样，是全球圣战者在新疆的一个有行动能力的分支。
是个别极端分子愤怒的暴力行为或复仇之举吗？是的，是一个有良好组织的武装恐怖团队吗？几乎不可能。多年来，北京在新疆地区的做法太强硬，在新疆，安全机器控制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这在中国的其他地方完全难以想象。袭击地点让北京吃惊不小，其方式方法却相当简单。警方在几乎完全焚毁的车上，据称找到了匕首和铁棍。车上的人没有点燃炸药，而是点燃了身上的汽油。自由亚洲电台提出一个新说法，自称是主要作案人乌斯曼·埃山朋友的一些人对该电台表示，埃山的一个家人在2009年新疆流血骚乱事件后消失了，他的一个弟弟死于一次神秘的车祸。埃山全家此次是要向当局报仇，不过这一说法同政府关于埃山属于一个恐怖组织的说法一样，都难以令人信服。
日本和俄罗斯新近达成协议，在军事领域进行合作，并在领土主权争议中寻求妥协，标志着二战以来两国间关系的最重大进展。11月4日，新苏黎世报国际栏目上的一篇记者发自东京的报道强调，日俄相互接近的一大背景因素乃是中国。
数月来，日俄双边关系明显缓和。上周末在东京举行了两国防长和外长之间的首次联席会议，防卫大臣小野四五典和国防部长绍伊古在会谈后得以展示具体成果。虽然提到了朝鲜的威胁和国际恐怖主义，但中国亦属于所指的对象。东京和莫斯科都带着忧虑的心情注视着中国的上升和不加掩饰的强权要求。俄罗斯在人烟稀少的东部同中国有着数千公里的陆上边界，东京则同北京围绕东中国海上一组无人居住岛屿发生主权争议。
感谢您收听德国之声中文广播晨间节目，来自欧洲心脏的声音。获取德国之声中文网更多内容，请登录www.dw.de。 本台联系地址是北京市9029号信箱，邮政编码100600，电子信箱 chinese@dw.de。 本台今天晚间的汉语节目播出时间是北京时间21点到22点，欢迎收听。